兄姐妹晚安。你继续讲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可以现在到我前面来拿，到这里来拿。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关于圣灵。约翰福音讲到关于圣灵，大概最突出最杰出的就是14章到16章，特别是里面所记述的事，其他福音书几乎都没有记述的事。而约翰福音在记述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过跟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记法不太一样啊。马太马可路加似乎更强调的是有圣灵的能力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就他的传道他行事都有能力，特别表现在他的行的神迹等等这些事上。可是约翰福音不太一样，约翰福音更多的强调圣灵在基督里面内在的工作，内在的样式啊。其实我不觉得这是圣灵在人身上两个对等的工作，我觉得内在的才是最主要的工作。事实上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类福音或者叫对观福音，他们多一点记载主耶稣圣灵的能力的外在的彰显，他行出神迹来，他们记述这些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期待人因此注意到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要把人的眼目转向他，知道他是超越一切的那一位，而起来跟随他。而当你一旦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在基督在人身上最主要的就是要内住在人的里面，是一个内在的事，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事。我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也可以说他为一般人写的，可是约翰福音是为着有心更多的追求的人写的对一般的而言，他们有的时候借着看见神迹奇事，他们才会去注意到耶稣，才会对他有认识可是对于已经认识主的人而言，你不应该停留在那些事上。如果人追求主耶稣都只是停留在常常追求要更多的看见一些超奇的作为神迹奇事，那我想那本来应该是神儿女比较初步的事情就是在对观福音里面也有像这样的记述，比方马太福音第四章快结束的地方提到主耶稣在加利利在犹大在一些地方他传道教导人，也行各样的神迹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你提到凡是来到他面前的都得了医治然后提到也有许多鬼被赶出去，所以从约旦河外从犹太地从一些地方就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紧接着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起头就记载说耶稣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去那一大段话叫做登山宝训，对吗？有关天国的教训，那一段教训都是在讲到内在的事，从一起头就从虚心开始哀痛等等这些事情。 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英国的圣经学者，也是一位很好的牧师，他论到这个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对于四福音书的注解是特别接触的。他在提到我刚刚讲这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四章结束的地方到第五章开头，我跟大家讲过，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分章是后来的人分的，为了帮助我们读的时候容易有段落，比较方便，也对我们有帮助。可是你也不要太被他误导了，有的时候我们一章一章的读，没有太注意到两章之间其实是很重要，有很重要的连结的，在这里就是这样。可是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他注意到，而且他在这里加上一个他的注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这样讲，他说主耶稣把有意要好好跟随他的门徒带上山，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但是把那些闲杂人等留在山下。因为那些人因为看见他的行的神迹，就到处都一大堆人聚集来跟随他。可是接下去讲主耶稣上了山，他的门徒，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我不知道他讲登山宝训那些话有多少人听啊？也许没有像他行神迹的时候聚集的那么多的众人在听啊。何况耶稣是坐着讲的，应该听众没有太多啊，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摩根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说主把那些闲杂人等留在山下，把他的门徒带上山，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做闲杂人等。如果你注意的只是那些事的话，你会变成闲杂人等。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机会用蛮长的时间，我们在讲约翰福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都想到这些事。我觉得约翰福音讲到圣灵，希望我们一想到圣灵，我们就好像不是卷起袖子要做什么事，而是就会觉得好像更想安静下来，更想低伏，也许想跪下来，甚至想伏伏在地，而且更往我们的里面去，更注意内住的圣灵，而不是往外追求，那不太一样，对不对？当然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读一本书，我们借着也许一个传道人得到帮助，这都是神帮助我们的方式之一。可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主的人，当他追求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不是往这些方向去追逐的，他都会更往里面去的，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对吧？就像盖恩夫人在他年幼的时候很爱神，可是一直好像找不到神啊。我想那个时代已经十七世纪，已经有改教运动之后，天主教虽然也有一些改变，可是可能仍然没有那么的注重站在圣经的根基上，用信心而因而带来一种对神的信靠的一种把握，一种确据大概啊。所以他其实比更正教许多人都更敬虔爱主，可是他就觉得好像没有真正的找到神。其实可能也因为他不认为神只是用理智明白而已，是他觉得应该可以很实际的经历。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他的远房表亲是一个修道士，他曾经把自己关在修道院里面一段时间，安静单独面对神啊，刚刚出关，经路过他们家，在他们家做客，他看见这个人，觉得他是一个神人，是一个属神的人，敬虔的人，所以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去请教他。你们很多人听过我们讲这个故事啊， 他讲了许多他内心的挣扎寻求以后，那个弟兄安安静静的听他讲，他讲完以后，那个弟兄只讲了一句话就站起来走了。叙述这个故事的人说，因为那个弟兄才刚刚闭关一段时间，一出来就碰见一个漂亮的这个年轻女孩，甘夫人特别的漂亮，据说大概有一点不太自在，所以他赶快跟他讲完的话就要离开。他给他讲什么，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已经在你里面的神，在你的里面，你往里面寻找就会找到他，就是这样。这个教导，这几句话完全改变了盖恩夫人，那时候当然她还没有结婚，还不能叫做盖恩夫人完全改变了她的追求的方式，也改变了她的生命，而且因着这个人生命的改变，后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那已经在你里面的神，在你的里面，你往你的里面寻找就会找到他。这不是奥秘派的人才这样讲，我常常喜欢同时讲到另外一个被黑白两道的人都喜欢都尊崇的人，就是奥古斯丁。对不起，我说的黑白两道不真的是黑白两道，意思就是说各家各派都是这样，无论天主教、更正教就是基督教都推崇他，无论灵恩派、福音派、基要派也都推崇他的人。这个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那是一条追求的道路，你应该要认识这条道路，也应该要走上去。我年轻的时候遇见主以后，我后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我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快要50年了，我走上一条内在追寻之旅。是真的，我们那个时候那样遇见主，从此以后这个里面的吸引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最优先、最突出、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一件事，我们就只想往里面去追寻。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你也需要这样，希望你被吸引，你也变成像这样的人，往里面去寻找神。在主耶稣最后晚餐，他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他跟门徒最后的晚餐就在那里设立的圣餐之后，他就去了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来在那里被抓。这都是其他福音书记载的，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最后晚餐之后，主耶稣给门徒讲了一大段的话在西方的世界称它叫 farewell discourse， 就是临别赠言的意思再见的一段演说farewell discourse。你们知道这两个字 farewell， 知道这个字吧，再见的意思。 discourse D-I-S-T-O-U-R-S-E、主在这个临别赠言里面最主要是要告诉他们他将要离开他们，但他们不要因为这样而忧愁，因为他离开他们是对他们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他很清楚的说，如果我不去就不会差他来，我去了就要把圣灵保惠师差遣过来，而等圣灵保惠师来，你们就要再见我。他还是要再见他们，可是在一个新的方式里面，就像后来保罗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外貌用肉体认基督了在一个新的方式里面认识基督。 很可惜，经过了2000年，今天还是有基督徒仍然是在按肉体认识基督的。嗯，不，这就是主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借着圣灵，我们要在另外一个方式里面认识基督。你按肉体按外貌认基督，你要把眼睛睁大一点，睁这个放亮一点，有时候需要跑到桑树上你才看得清楚，对吗？像撒该一样。可是如果你要在另外一个方式里面，在圣灵里面认识基督，对很多人来讲，他需要做的是闭上眼睛，闭上你外面的眼睛，好叫你开始注意一个不是外面眼睛看见的事物，你才有可能更专注在基督身上。当然一个人变得老练以后，他可以睁开眼睛，仍然在里面是注视耶稣的。我有许多年过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白天多半都睁开眼睛在过生活的，一天里面差不多有1/3的时间我们多半都睁开眼睛，对不对？可是我想对于一个这样子已经认识主被主吸引的人来讲，那16个小时这种睁开眼睛过的生活，在他心里面仍然是那个不是外面眼睛看见的世界更多的放在他的心上了，更多的吸引他注意，他更在意的是这些。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也希望如果你不明白，你会真的想说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一定要去弄清楚他在讲什么。所以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他提到许多的词是其他的福音书不是没有提到，但是不像他这样用这些词来组成他主要的信息。他讲到道，讲到光，讲到生命，讲到重生，讲到全源，讲到真理，他讲很多这些里面的事，对吗？嗯，他还提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提到活水的江河，生命的粮，羊认得牧人的声音。这些东西从一个角度来说，似乎比前面的三卷福音书更容易让我们明白。因为前面那三本福音书讲到耶稣行的神迹，可能我会觉得我们没有遇见过，我们也做不出来。可是光你知道是什么，生命你知道是什么，他讲的这些真理，这些似乎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所以好像约翰福音讲的比其他福音书我们更容易明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颠倒过来，其他福音书记载的耶稣行的事，我们一看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可是约翰福音讲的这些东西真正在我们心里的意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现在这一段话，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主耶稣就是要来告诉我们，圣灵来就是要把这一切的真理带给我们啊。有人认为那一句话是说宝惠师来就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把我们带进这些事物的实际里面。也就是提到光，你不是只想到好像是一个比喻这样而已，而是你知道那是什么，你闭上眼睛你知道那是什么。保罗也知道，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对吧？保罗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旧约时代光的起头，神照光这件事直接的引到今天神照另外一个光是在我们的里面的，而且这个光照进来照在我们里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舞台灯都暗了，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照在讲台上一个地方，那里可能蹲着一个人，你以为这个舞台想要表达什么？像我们现在看那里，对不对？嗯，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那个光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意思就是说，光照在我们心里，不是只叫我们觉得哦，我们里面有亮光，而是让我们里面有耶稣，或者应该说，我们就因此可以看见耶稣，也应该就此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耶稣身上的意思。我刚刚讲的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的话，嗯，这些使徒无论保罗甚至彼得，虽然他们是对观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的重要人物，一些福音书也等于是借着他们写成的，有的是跟他们靠近的人写的哈。可是这些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还是常常要引人进到内在更深更丰富的地方，而不是只叫人家注意外面的事，对吗？你看保罗跟彼得的书信有什么地方一直在强调要行出神迹来？没有，对不对？哦，他们并不是像那种讲员，就是讲道的时候总是在往现在神要医治你，神要行什么伟大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宣告，这些事这样讲道来吸引人。他们不是，哎，你看彼得保罗他们讲的道，我想他们写的书信一定也反映出他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讲道怎么讲的，他们讲的都是生命的建造，内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将会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讲这三章圣经，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啊。可是关于约翰福音讲到圣灵，哦，我要再提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二节，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这是主复活那天晚上，他向门徒显现，就给他们吹一口气说的话，一起读这段话。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你一定要知道，约翰前面讲了许多圣灵的工作，内在的工作，在他的福音书快要结束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之前，就是教会快要被建立起来之前，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做了一件事，约翰记载的，他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代表性的行动，然后一个这样的行动，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其实我们不太确定门徒是从一起头跟随耶稣，圣灵就有在他们里面工作，还是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才真正的有圣灵进到他们里面，还是中间这个时候，就是五旬节前大概五十天左右，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给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开始领受圣灵。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使徒不太讲这些事的，他们没有多叙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啊。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有人研究会问这些问题，其实我不确定。有的人说主还没有成全救恩的时候，人一定无法领受圣灵，我觉得这个话也不太准确，因为旧约时代有的人会说旧约时代圣灵都是在人外面工作，新约时代要进到人的里面，我不太能接受这个说法。如果是这样，大卫怎么会祷告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要使我里面重新有 正直的灵，他讲到圣灵是在他里面，他并没有说只是外面的工作而已。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会觉得主成全救恩，圣灵才能够进来，好像也对。也许啊，也许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些事，也许可以用这样来稍微了解，那就是主是活在永恒里面，他有时候用我们的时间观念讲事情，有时候用他的时间观念讲事情，所以他有的时候不太管这些时间的先后次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嘛，他跟撒玛利亚夫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讲的话应该不是说有一天五旬节以后你就会有机会得到，我想他不是这样讲的。因为在这个前面他说，你若知道这向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就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他没有把给活水当作未来的事，可是他还没有成全救恩，怎么会有活水？活水不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吗？所以我说有时候神不太管这些时间次序，所以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也许这个不是最要紧的问题吧，反正现在我们都可以领受就是了。可是当他们受了圣灵以后，就将为人类开展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基督为行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也将都可以得着。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一起读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十二到十五节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在十三章的末了，主耶稣跟门徒说，他讲完，他给他们洗脚，设立的圣餐之后，他给他们讲一条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彼得就问他说，主往哪里去？因为他前面他告诉他们，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去。 主说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是将来你们要跟着我去。主在快离开他们的时候好几次讲这样的话都让门徒很不安，他们当初遇见耶稣的时候撇下一切跟随他，那个时候很平安很笃定，因为整天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他行神迹，就是有时候门徒做了一些有点不太上道的事也有神称他们，所以他们都一直很笃定的。现在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筹码都赌在他身上的这一位居然现在告诉他们他快要离开他们，他们都忽然就开始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就是十四章开头的时候的背景啦，你一定要知道十四章读一起头怎么讲这个话。我已经告诉大家，你读圣经虽然它分章对我们有帮助，你不要完全受它影响，你读一章的开头也是要留意一下，也许跟上一章的话有很密切的关系。这里就是这样，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要他们把他们的信心不是只放在眼前他们觉得笃定 的那个安全的环境，他要他们把他们的信心也放在一个将要未来要成全的事上。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这样，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信心带来现在就有一些结果让我们心安，可是那不是信心的道路的全部，还有一些我们的信心需要放在一件事上，就是还没有成就的事，未来才要成就的事，我们仍然要用信心而带向心里的一个确据一个笃定。主在这里就是这样，事实上主在这里讲的话是，如果那个时候门徒知道的话其实是还蛮久以后的未来，因为门徒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事什么时候成就，可是我们知道，因为已经从主讲完这些话到现在要过了两千年了，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又要过很久的时间。事实上我们最常用这段话在丧礼上面，对不对？就是主要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天上的地方，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把这些话当作神对你说的话好吗？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我看有些人点头答应我，你如果真的答应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跟我说为什么人家都有神对他们说话，可是我祷告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听过神对我说话，你以后就不能这样说咯。所以你重新考虑再回答我一次，你要不要觉得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真的，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当话。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称赞，说你们听见了神的道，从我们听见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对吧？你们这样，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说神为什么都没有对我说话，相反的，你会说神常常总是在对我说话。你每天你有很多的机会读圣经，你不需要在那边等着神开口说话，因为神已经说了话，你只要摊开圣经你都可以读到神对你说的话。我不太喜欢有一些人喜欢把神的话分成 Logos 跟 Rhema， 告诉我们 Logos 好像是写在纸上写在刻在石头上属死的字句，等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才成为活过来的 Rhema。 这个说法我为了要表达我们应该更活泼的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是好的，可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带来的 负面的副作用比正面的作用多一点。我自己觉得许多年来从台湾的教会开始听见更多听见这种说法到现在差不多有40年了，我觉得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还大一点。就是人太因此太专注于追求要去经历神在他们心里面怎么对他们说话。好一点的他们会说神一直没有对我说话，坏一点的就把所有在他们心里面的意念都说成是神对他们说的话，有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可是不是这样，他是 Logos 或 Rhema， 有的时候不是圣灵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当你翻开圣经，你决定要看他是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 Rhema。 如果要这样定义 Rhema 的话，我没有觉得原来希腊文里面 Logos 跟 Rhema 是这样定义的，那是后来的赵文基牧师他们说的了，不是他，那不是他发明的，可是他影响台湾教会主要是他说的。我并不觉得新约的作者有这个意思，他们使用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很自由使用的。我觉得主要是看我们啊，雅各说的话才是关键的。他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神栽种的道都是一样的，看你是不是存温柔的心来领受。下一次摊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辅导教导我们应该读圣经，要祷告说主请借着这本圣经对我说话。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不是叫你一直看一直看，看很多夜以后说怎么都没有一句话忽然叫砰跳出来对对你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他本来就是对你说的话。对不起，我有点啰嗦给大家讲这些事，可是那确实是有许多弟兄姊妹需要知道的事情，好吗？这是神对你说的话。也就是你打定主意，不要等到有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也许用预言的方式，用比较奇特的方式，做了一个梦，给你一个意象，给你发一个预言，给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才觉得说我得到安慰，我不再忧愁了。不要这样，这里的话已经写了2000年了，主对我们说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如果你跟门徒一样，想到主好像让他们觉得踏不到实地似的，有一点让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主就是在那个背景里面给我们讲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必要的话你把我刚刚这一段的话读它20遍嘛，50遍也可以，直到读进你的心里面，好吗？神的话应该这样读的。后面讲的话应该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如果你知道不久的将来就会有这个结果，你现在其实有点漂流无定也无关紧要的，对不对？主就希望我们这样。有不少人因为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应运而生，所以就有各种不同奇妙的经验。最常有的经验，尤其在近代大概50年来吧，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宣称神把他们带到天堂去。他们几乎一律回来都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提到哪些人是讨神喜欢的，他们在天堂的房子特别的大，特别的漂亮，对吧？你听过的很多都是这样，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神吸引我们教导我们的方式之一，因为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个安身之处， 而且我们也通常都会用，如果一个人更富裕更有钱，他就会有更大更舒适的房子等等，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同时要知道，这是神吸引我们的方式，可是那并不是天堂或者永恒的写实的描述，并不是的，要知道天堂的时空跟我们不太一样，时间空间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如果严格的要去看那些看见异象的人讲的什么样的人房子比较大等等，你很容易找到漏洞，如果像我们这种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很快就归纳出那里有一大堆漏洞的彼此矛盾的地方，因为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圣经学者讲的是我同意的，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提到华神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主题研究，那个作者就讲到这个地方主预备的住处，他说在这里用的希腊字不是太着重于一个建筑物一个房子这样的住处，而是更着重于我们住的这个性质，特别是神与我们同住的这个性质，听得懂吗？对有些人来讲听懂也没有用，因为他不希望这样，因为那个太不实际了，太抽象了，有一个房子比较实际一点。对啊，神就是因为很多人想的是这样，所以他才用房子用新耶路撒冷用圣殿这些来告诉你，可是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慢慢的明白，那不是写实的描述，那是比喻的说法而已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房子，我们觉得还住得舒服，在永恒里面你这个住得舒服的这一件事一定会成全的，但是不一定是一个房子，你知道吧？你问我是怎么我也不知道，事实上神是用这种方式讲，就是神要与我们同住，而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样。所以约翰福音在这几章里面反复的讲的话就类似这样，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天堂的真意，你应该要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道路的问题，主就提到他要这样带他们去，然后就说我要走的那个路你们也都知道，那条路你们知道，主当作门徒都知道，多马就很快就发出疑问说我不知道。哎，多马因为有主复活以后怀疑过神，对不对？你记得从此以后 Thomas 这个名字就当作怀疑论者的代表，这不太公平，因为如果有更多人像多马，这世界上人类的信仰一定会走得更好。因为多马他并不是怀疑论者，他不是的，他是求真者。有人我记得有一本书里面那个作者说，英文里面这个不可知论这个字叫做 skeptist， 是 skeptist， 不可知论叫做 skeptism。 他说这个其实不应该翻译做不可知论，因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去怀疑去寻求，为了要达到确信，所以他是带着怀疑没有错，可是那不是他的目标，不像有的人他们就是为怀疑而怀疑，他们怀疑的是你给他们解答了，他们就会想出另外一个问题来跟你质疑的，可是不是的。而多马就是像这样的 skeptist， 我没有讲错这个字吧， skeptic， skeptic 是不是？这是不可知论的字。所以后来当主在向多马显现，主说来摸我的手我的脚， 多玛不敢摸，对不对？嗯，所以从那以后，我想多玛就确信了。后来他也为了这个信仰，不但劳苦服侍，最后也为主殉道。嗯，在这里也是这样。我觉得多玛在门徒当中其实反而应该得到称赞的，他没有像其他门徒，其他门徒其实也一样有问题，只是没讲而已啦。可是多玛讲出来很好，他们没有含混过去。他说因为主把他们当作他们知道吗？对吧？主这样讲，他说你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后多玛说嘿，抱歉我不知道，你们彼得你们知道是不是，可是我不知道。很好，你不觉得吗？如果我是老师，我喜欢学生这样，对不对？那含混过去干什么？嗯，但是总有另外一些学生是因为有人这样问，他们就对，我其实也是就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听。我们都应该感激多玛，如果没有多玛就没有后面这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你知道吧？嗯，对吧？很宝贵的话，那是常常提到。我太太就是因着这句话信仰落实信主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因为多玛有这个怀疑才弄出来的，所以以后不要再批评多玛了，到天堂要去感谢他一下。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我们已经讲过这些事，在这里我不多讲。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总是不是在给你讲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他为了讲什么常常都讲只要那些重要的东西，他就说我就是，我就是啊。这不够让你觉得所有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吗？不是一个道理啊。怎么会有人觉得福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呢？当然不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嗯，接下来他讲的话很重要，他说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有另外一位门徒，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多玛鼓励，他也发出疑问来。他说腓力说求主把父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其实前面的话主已经等于是讲清楚了，可是显然腓力不太明白。主的回答似乎有点觉得他不应该不懂。主对门徒常常比较严厉一点啊。可是我觉得很可能主蛮高兴这些门徒问他这些问题的，所以他有机会回答。我自己也很喜欢有 Q&A 的时间，因为那个常常能够说出一些平常我们自己讲到不一定有机会说的道理来啊。圣经里面其实有好些地方是因为有人问问题，或者那个时候有人不明白，或者有人犯什么错，所以才引发神给他们讲那些话啊。圣经有不少真理是借这样的方式表明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时候有不明白，有时候有失败，不要那么在意，因为那个是神能够更多祝福的，常常是一个机会，一个道路，好吗？主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这一件事啊？你不认识我啊？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父。你知道这一段的话是神学里面很奥秘的东西，主在这里回答门徒的话，可是也是最单纯的事了，就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他不是只是显出神了一点东西，不是的，主是完满的讲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从此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这么具体化，有东西可以追寻，事实上等于是有教科书可以看，知道吧？就是你在基督身上你就可以看见 父。光在福音书你有很多可以看，不要忘记还有旧约的先知用不同的方式描绘基督，然后现在主将要告诉他们，等圣灵保惠师来，还要把这些带到更丰富更深入，把基督显示给你们，因为他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再次约翰把看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对吗？看见他就是看见父，看见神。我也请大家记得，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看到看的时候，都不要把它当作就是好像看过的那种看。圣经在讲到看的时候，常常是要我们注目凝视的看，继续的看，用吃不正的话叫望眼欲穿的望。事实上神希望那成为我们生活的样式，生命的样式。天主教称它叫做默观，默观不是一个属灵操练而已，不是一个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的动作而已，那是一个我们生活生命的常态，就是注视耶稣。主说他所做的事是父在他里面做的，所以当人看见他做的事，就应该因此认识父，对神有信心。如果他们看见他所做的事仍然不愿意信，主的意思就是说那还有什么希望呢？因为这就是神帮助人能够信的方式。你们不是常常拜偶像想要神是具体化的吗？现在神具体来给你看，而你还不接受的话就没有希望了。然后主说不但这样，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因为圣灵要来啊。那再来就要再讲到要讲到圣灵的保惠师了。不只是主所做的事我们要做，主在这里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话，他说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有一些学者觉得不太有把握，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做比基督更大的事？有什么比较一个死了四天的死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更大的神迹呢？所以他们觉得主的意思可能是指着做更多的这样的事啊。可是我觉得说更大的事有什么不可能啊？如果大的意思不是伟大，而是包括了更多吧？更多当然就跟更大一样。你看从五旬节以后教会所成就的事情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都可以说确实是比主所做的更大的事。接着主就要引出能够这样的原因，一个是神那边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这边的原因。神那边的原因就是圣灵保惠师要来啊，使这一切能够实现。我们这边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祷告，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祷告。所以这一段 farewell discourse， 这两件事是这一段主的临别赠言很重要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圣灵保惠师的应许，一个是祷告。我们会分别来说这个。我们最后用几分钟讲一点这一件事，请读约翰福音15:16-17。我刚提到祷告是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最后两节讲到祷告啊，16-17一起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14章，我刚刚讲15章是吧？对不起，讲错了，14章16-17。来，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主很清楚地讲，他离开他们，但是并不是真的离开，因为圣灵保惠师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也要来，基督就要来，在一个新的方式里面来。事实上主认为那是一个更伟大的方式，更全备的方式来，因为仍然是具体化的基督，可是却又能够充满万有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去加利利找他，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找他，因为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会因为在美国的一个信徒身上就不在我们身上，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主称圣灵，他给他一个有趣的名字叫保惠师，我们中文这样翻，有小字所以可以翻译做训慰师。这个字常常有安慰的意思。当时的犹太学者要把希伯来圣经旧约的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头的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是福音的起头。那里讲到安慰，七十四译本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他们翻这个字的时候用的字就跟在这里主耶稣用保惠师是一样的字，安慰。这个字不只有安慰的意思，它包括有保护的意思，帮助的意思，还有一个有趣的意思是法律用词，就是像辩护师像律师一样。现在的律师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在扮演这种角色，其实律师本来意思是要站在被告跟法官之间，要让真理公义能够伸张，是等于是你不懂得怎么跟法官申辩，他要帮助你，代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角色，所以这是保惠师的意思，所以他可以有辩护师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叫做中保，中保的意思。这个字希腊文学者像威廉巴克来说，他还有鼓舞士气的意思，如果一个军队要打仗之前，他的领军的将官给他们精神讲话，可以用这个字啊，拉拉队可以用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英文常常被翻译叫 comforter， comfort 就是有安慰的意思嘛，comforter。Comfort 这个字后来被用到婴孩的奶嘴叫 Comfort， 你知道吗？他觉得不安稳的时候你塞进去，他吸一吸就安静下来。我是在讲圣灵啦，你应该要这样的，你有圣灵在里面会帮助你，当你心正在有一点点忐忑不安的时候，我们再回到里面再来望耶稣，圣灵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像奶嘴的工作一样。这个字在英文的世界 comfort 有时候有绒毛枕头的意思，现在有更多的，以前那是罕见的东西，可是现在有更多人睡的是羽绒的枕头，对吗？就是你一睡进去可以整个头都包在里面的意思。可是它有中保的意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吧，就翻译作中保。那里说，如果我们犯罪，在主那里有一位中保，可是那里讲的是耶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有人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好像说原来是主耶稣，现在另外赐给你们另外一位是保惠师啊，那样说也对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在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基督微行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宝惠师。可是现在神要给他们另外一位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就不是肉身那样的，而是更扩大更伟大，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简单说，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宝惠师在做的工作，对吧？安慰、造就、劝勉、帮助、做中保，所有这些。可是现在圣灵来要做一样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宣告宝惠师将要来到。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态度，虽然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再一次想到这一件事也蛮好的。好，
要不要唱宝惠师已经来？